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露天博物馆，我是主播王芝，
我是高俊。
今天呢，我们会带来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啊，在我们开了很多家咖啡馆的小县城安吉，然后我们今天呢，打算在这期播客里面带着大家串联一下安吉的老城区。在老城区呢，我们会由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的向导，我们以前叫 Tripper 高健，来跟大家分享他作为安吉土著视角中，为什么这条线路可以最代表安吉本地、安吉老城，还有安吉的饮食风味。
对的，我们计划呢是在安吉做三个不同路线的 City Wal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位于安吉的老城市中心。我们会沿着这条路线去寻找打卡很多安吉本地的特色小吃和一些美食，全长的大概是2-3公里左右，走下来1个小时，吃吃逛逛非常的惬意。
好的，然后我们今天起点呢是在我们的铁狗咖啡啊，这个店呢是在我们称之为安吉 CBD 的地方。我们起始的这个地方铁狗咖啡对面就有一家非常老牌的糕点店，叫方家饼铺。
说到方家饼铺的话，可能就要从它马路对面另一家连锁店亚卡福开始说起。亚卡福它可能外地的朋友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它在安吉本地非常知名，因为它在安吉已经开了快50家连锁店，而且每一家都是直营店，所以说它是安吉烘焙界的地头蛇了，它把所有的连锁品牌都打败了。你会发现安吉没有像好利来啊，没有好利来这种店，对，但你遍地可见亚卡福，而且亚卡福它的门店呈现的状态其实非常好，不管从产品啊、装修啊来说，都觉得它做得很不错，完全不输一线城市商场里的那些店。
哦，那亚卡福和方家饼铺有什么代表本地的小吃、糕点什么的吗？
亚卡福它里面主要是做一些西点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些我觉得是常规单品吧，突出安吉特色的并不多。但是我觉得方家饼铺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它其实是亚卡福的这个，我听说啊，应该是那个亚卡福的这个创始人，对，他自己又出来做的一个新的品牌。所以方家饼铺呢，它目前其实只有一家店，还没有开始连锁。它的定位呢就跟亚卡福的西式定位很不同。方家饼铺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做中式糕点的，做中式糕点的话，它就会在产品中融入很多的我们当地小吃的元素，比如说它现在在货架上摆的这个叫油蘸子，这个普通话听着很拗口的，
油蘸子
、
是团子吗？
油
就是蘸，
对，反正方言叫油蘸子，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团子这个东西。它是每个安吉的小时候都吃过的一种小吃，看起来呢就是一个小麻花，做法呢其实也是很相似的。
那它脆的软吗？
它是脆脆的，它不像那个北方的麻花做的那么扎实，
它
是比较
细的，
对，把那个小面团那个揉成搓长，然后卷成麻花的形状放在油里炸。做法呢基本和麻花是一样的，但是主要是体积上会有一点差别。然后它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像宁波这些地区，其实也是挺常见的，甚至你去宁波旅游的话会把它当做旅游特产给它买回来。但是我们在文化上和宁波其实还挺相通的嘛，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安吉本地的小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它货架上会看到最近中秋节会有很多月饼，那跟南方的广式月饼或者北方的啥月饼？
北方五仁月饼。
对，跟他那些月饼不同。这里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口味是榨菜鲜肉。
蘸料是你们这儿的特色？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传统啊，但是它确实是在杭州很受欢迎的月饼。我记得杭州最有名的榨菜鲜肉月饼应该是九月生活。这个品牌可能外地朋友也没有怎么听说过，它具有比较强的地域性，还有。一些口味，比如说梅干菜口味，那这个肯定是北方应该不太会去做这种东西。
是的。
南方人，包括我都很喜欢吃梅干菜，用梅干菜来做一切。
那你们真的会吃梅干菜的月饼吗？
我说实话还真没吃过。
但是它挺能代表刻板印象中大家对于南方的小吃的一个印象的，是吧？
是的，我觉得方家饼铺呢，它其实也不是做纯传统的小吃。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理念跟铁狗咖啡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追求绝对的正宗以及复原拷贝传统的东西，而是从我们这些传统美食中提取出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 或者说很有亮点的一些食材，把它用现代的工艺和当代人的口味结合起来，来做出现在更流行的东西。所以它的像这个梅干菜月饼，我虽然以前从来没见过，但是我就会很想要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跟那个甜腻的月饼搭配起来应该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酒店小吃，在这个路上呢，我们就会看到两家我们刚才聊过的店，一个是亚卡福。亚卡福其实就在方家饼铺过去大概10米的样子，是本地最强的西点连锁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看它的面包和你在的城市的面包会有什么差异。然后再边上呢是一家老娘舅，老娘舅可能也是北方的朋友没有怎么听说过，但是江浙的地区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
是的，是的，是的。我最早听说还是感觉有个电视剧叫什么老娘舅。
对，钱塘老娘舅。老娘舅它其实是一个湖州本地的餐饮企业。它的总部就在浙江湖州，然后它是一个中式快餐品牌，现在呢也已经做到了400多家门店，但是还没有走出长三角，它主要是在江苏、浙江、上海还有安徽这些城市开店，所以呢，其实你看我们这一条街还蛮有意思的，就能反映出我们这边其实餐饮食品行业整体发展还挺不错的。你看我们最核心的位置有3家本地的品牌，沿边上呢有蜜雪冰城，然后是那个霸王茶姬、喜茶、瑞幸，对吧？在这样一些一线的顶级品牌的夹击下，我们这些本土品牌还能顽强的生存下来，我觉得说明我们本地品牌做的还是很牛的。
是的，能在残忍的商战中获得一席之地啊。那我们那个继续往前走的话，是从这边，
对，我们过马路，然后往前走50米的样子就会到第一个小吃店，就是今天的酒点小吃。它的特色呢是一款挺有趣的，叫锅巴米线。锅巴可能大家都吃过，米线大家也吃过，但把两者结合，这个确实倒是第一次见。这个小吃店呢也挺有意思的，老板很有想法。最早就首先炒米线，这个炒米面这个东西，
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要跟外地朋友科普一下的名词啊。米面就是大米的米，面条的面。
米面呢，是用。
大米
磨成的米粉来制作的一种面条，那其实跟南方的米线或者有些地方叫
米粉
这个东西会比
较
类似然后在安吉呢，其实米面是大家吃的一个主流。
对，我来安吉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安吉还另一类面，那就是麦面，麦面就是北方常见的这种面条了。所以说在安吉你如果要吃面的话，你如果说要一碗面，商家很有可能默认是给你会做一碗米面，所以你在点面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清楚你要的是米面还是麦面，就避免混淆。
那这个酒店小吃它的那个锅巴的部分也是米面连接成的吗？
是的，就是它在做的时候会把这个米面炒得比较焦比较干，然后在底部形成一层锅巴。
对，
所以这一碗东西上来的时候，它下面是面，然后再把锅巴扣在了上面。这个呢也是老板从跟客户的日常交流中他发现，就是很多客户会跟他说你炒得干一点，炒得焦一点，他们喜欢那种焦焦香香脆脆的感觉所以到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面越做越干越做越脆，后来直接就把它做成了锅巴反而得到了一众的好评，甚至这个东西在安吉还出了圈。
那这个跟北方锅巴就完全不一样，北方的锅巴都是米连成的面。
是的
那这个酒点小吃你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就叫锅巴米线。
对，当然是推荐他们
家锅巴米线。点的时候就点锅巴米线就可以了，
是
吧？是
的。
好的，这条小路上面看起来是有很多小吃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这条小路走下去，是吗？
是的，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要逛的第一条小马路，叫翠竹路然后我们看它两边都是破破败败的老房子，就知道这一定是很有历史，然后会感觉会埋藏着很多宝藏小吃的一家店了。然后这里呢也目前是安吉市中心最后一片老房子，然后也是一片最老的商业区然后这一条街的特色是，他来这儿吃的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就它并不是游客的餐饮一条街。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播客介绍的就更有意义了，让大家发现一些在大众点评之外，在那个游客攻略之外会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就是对面的这个嵊州小吃。嵊州这个地方你以前听说过吗？
没有，我现在都读不明白这个字儿。嵊州，嵊州，
对，一个山字旁然后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是嵊州呢，它是我没记错是在金华还是绍兴来着，好像是金华吧，绍兴吧， 反正浙江中部的一个小县城啊，好像是县级市吧。
对，一个山，一个乘坐的乘，哎、嗯，是乘坐的乘吧？
对，嵊州、嵊州小吃，其实在我也是在杭州的时候才第一次吃啊。后来嵊州朋友跟我说，他们小吃其实还一直挺有名的。然后他们的，你看它的食材其实跟安吉本地的是非常相似的。
嗯，
我们刚才说了有那个米面，对吧？那嵊州呢也有这一款面，但是他们就不叫米面，他们叫炸面。
啊？
炸就是榨菜的榨，
哦，
榨菜的榨，榨面。对，然后第二个有名的食材就是年糕。我们说到年糕，可能会觉得宁波的比较有名，对吧？
对。
但嵊州人呢，把它做出了花样。我发现嵊州人做小吃啊，就他们会特别的擅长把很多类的食材、不同口感的、不同的配菜、蔬菜、酱料放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做年糕啊，他就会把笋丁、把豆腐、把糟肉，也就是说他们经过糟卤的一些肉类拼在一起，这样的话它的口味层次就会特别的
丰
富，对，而且会尝起来非常的鲜美。
那嵊州年糕和宁波年糕，包括安吉年糕，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主要是各个米的比例不同，就比如宁波年糕，我们一说起来就会觉得是非常软糯的，因为它更多的是糯米年糕。然后在安吉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吃的是精米年糕，精米就是另一种韧性更强、更硬的那一种米。
精米就是米字旁羹还是心？精细的精。
加一个山。
米字旁加个山。
对，应该是那样写啊。就是它跟糯米是相对应的两种主要的大米的种类，然后我们在做年糕的时候会调整两种米的比例来调整它的柔软程度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吃的炒年糕、汤年糕，那一般用的都是精米年糕啊。然后嵊州年糕呢，我觉得它口感上其实是更偏于安吉的年糕，就是它会更加硬一点，没有宁波年糕那么软啊。它更最有特点的是它的做法，就它是汤汤水水一碗，然后里面有豆腐，然后里面有榨菜，里面有笋丝啊，然后里面有糟肉，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鲜美。
哇，听起来感觉一碗就是非常营养均衡。
是的，是的。
然后那其他的南方地区就会就是汤少一点，还是烹饪的时候
做法会不一样，可能就不会有他们做的那么复杂、那么惊艳啊。我们做的就会比较简单。再往后走，我们还会尝到一家非常典型的安吉本地的年糕店。
哎，所以嵊州小吃和沙县小吃有点像是一个大的品类词了，是吗？
是的。
哦，到处都可以见到嵊州小吃。
它没有那么的大众吧？毕竟我们在安吉可能也就看到几家，我之前也就在杭州看到过几家。
嗯，
对，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在北京大家经常看到杭州小笼包，是不是？其实那全都是嵊州小吃。
这样的，
杭州没有杭州小笼包这个东西，嵊州有小笼包。
哦，然后在北京的出现的杭州小笼包都是嵊州小笼包。
对，那个其实就是嵊州小吃，所以当你在北京看到有人在卖杭州小笼包，那家店大概率就是嵊州小吃。
这好神奇啊，这嵊州人发现的一个流量的 bug 是吧？
对，可能是因为嵊州的名气太小了，但是杭州的名头在北京就很响，所以大家就用杭州小笼这个名义在卖。就相比比如苏州小笼或者那个上海的小笼包来说，嵊州小笼它是那种发面的馒头。
发面的馒头，
对，就它外面那个皮
是厚厚的
很松软的
，
对。但是那个无锡苏州小笼就是那种薄皮的，更像馄饨皮的那种小笼。然后边上，这个还有个惠州小吃，哎，这也是我特别想介绍的一个点，就是在安吉啊，你能吃到的最正宗的两种菜，一个是云南菜，另一个就是
惠州
菜，惠州
菜是吧？哎，为什么呢？这是。
这个还是由那个外地人口的比例来导致的嘛，那肯定是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到安吉生活居住，才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带到了这儿。那首先，安吉的第一批云贵的移民其实是在20多年前，快3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安吉还远远不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只是浙北的很普通的一个小山村或者山里的一个县城。
嗯，
那时候呢就有一项市级工程叫做天王坪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安吉山顶的一个火山湖，
现在
开凿一个电，
就现在的天王坪那片吗？
江南天池。
哦，
就是江南天池，把它是山顶的一个火山湖嘛，然后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抽水蓄能电站，晚上利用电厂多余的电，把水都抽到那个火山湖中存起来，白天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就把火山湖里的水放下来发电，这样来实现一个波谷平衡，然后这种山地类的水电工程是当时是由云南的建筑公司来承建的，因为云南多山地，他们会修建非常多的山地类的水利工程， 所以呢就会有大量的云南的建筑工人来到了安吉生活，在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
那这样看云南和安吉还真的有相似的地方呢。
对啊，
高山多，
地理地貌非常相似嘛。然后所以说在安吉我们最有名的当地特色美食是叫做天荒坪云南烧烤，所以它就是云南烧烤和天荒坪本地的一个。
大家没听错啊，就是安吉特产天荒坪云南烧烤。
然后除了云南人之外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贵州人在这边居住和生活。那一个是安吉以前工厂也比较多另外呢也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两地的地理特貌比较相似，可能贵州人在安吉会比较有归属感。
也是因为山多吗？
对，因为山多吧，然后他们也把贵州当地的美食文化带到安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贵州的牛肉呀，还有那个贵州的小吃店这些。
就看到很多什么贵州兄妹小吃贵州小吃这种
然后贵州小吃隔壁呢就是另一个小吃店，它叫宁国粑粑宁国它其实
是哪里啊？
是那个安吉隔壁的一个地，应该是县级市
它是属于安徽。
对，它是属于安徽宣城的。它地理上呢是跟安吉接壤的，但是以前因为中间有大山隔着，然后道路也不发达，所以两边的交流并不是很多，反而是这几年高速逐渐在通了，两边人流动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宣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在文化上一直是高度靠近浙江的所以宣城特别喜欢来浙江发展。
宣城人特别喜欢浙江？
对，
这样的嘛。宣城是宣纸的那个宣吗？
对，宣纸配湖笔嘛，所以宣湖两个城市是紧挨在一起的。
宣城就是产宣纸的地方。
对啊。然后这个我们来说到这个吃的东西，宁国粑粑它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其实是一种油炸的馅饼，里面有馅儿外面包着饼皮，然后放到油里炸。那这个其实是很多地方的一种通用的油饼的做法。
对。
那为什么宁国粑粑会很特别呢？因为它就是馅料特别足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现场制作的，它这个过程你看它皮会擀得特别薄特别薄然后里面馅会包得特别多应该都是要满出来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北方的那个什么韭菜盒子之类的东西。
是的但是皮比它薄太多太多了然后它里面包的馅料种类呢也很多，那最早的肯定是惠州宣城当地产的这些时令蔬菜蔬菜还有那个肉类还有调味料这些那现在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钢豆饼。对，这家店老板也推荐也是钢豆饼说卖的最好的也就是钢豆饼。钢豆可能也是宣城产的比较多的一种蔬菜吧。然后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是多少钱一个？
12块钱一个可能对外地来说也不算实惠的我觉得在安吉这个高物价的地方来说12块钱一个饼确实是挺实惠的
但是我看那个它下面贴的照片它是切开吃的。
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当小吃吃的话这个饼的量还挺大的，所以如果是大家几个人一起来可以让老板给你切一切，切成四份，然后每人就尝一个味道然后正好也可以多买几个尝几个不同的味道。这个老板他其实是安吉人，他还不是宁国人，他当时是去宁国吃到了这个宁国粑粑这个饼之后觉得特别不错，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然后他就跑到宁国去不同的粑粑店潜伏了很久呢。他去潜伏了很久，他就当学徒，
好认真
他在这家店学完去那家店，然后去那家店学完又去下一家店最后把他们宁国粑粑的精髓技术带回来自己在那开店了。我们简单尝了这个饼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前面这个小路口左转大概5米10米的地方就是有一家很特别的就是专门吃本地味道的炒年糕店，叫那个水世界炒年糕
对，刚才吃的那么多全都不是安吉本地小吃。
是的，
是新安吉人小吃。
是的，新安吉人小吃然后这个水世界炒年糕它其实首先它是一家炒年糕专门店，它只卖这一个，
只卖炒年糕吗？
对，而且它这个炒年糕还只有一种口味，就并没有太多种口味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大单品的一个逻辑然后他们家年糕也卖得很贵，他一碗炒年糕卖26块钱，而且呢我之前在网上还看到有人吐槽说那个他怎么旺季还涨价有时候可能还卖30多块钱，最近可能因为那个暑期已经过了他又给它降下来了
那这家炒年糕跟别炒年糕比有什么特点呢？凭什么他们家能卖这么贵啊？
首先它那个开的时间比较长，
老店，
对，老店。然后呢，我觉得它是做的是最能代表安吉本地的一种最经典的做法。
嗯，
就是它没有各种花里胡哨的配料，各种新奇的口味，它就做最经典的口味，就是荠菜肉丝炒年糕
啊。
荠菜肉丝炒年糕，
嗯，
所以它这块炒年糕里面呢有荠菜，然后有那个咸肉丝，
嗯，
然后会有笋丝，然后再加上年糕一起炒，其实就这几种经典的配料，所以它炒出来之后啊，当然它炒的这个炒的也很不错啊，就包括切的也很不错，你看它切的非常均匀，
嗯，
炒的呢我觉得软硬也正好是适中的啊，然后条条分明，完全没有粘连在一起，所以从一碗那个年糕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碗基础款的炒年糕。
安吉，你们是不是从小都吃炒年糕长大的？
是的，可以这么说。反正我自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
你每周吃几顿的？每天一顿？
可以吧？
天哪！
高峰期可以每天一顿。
这确实是北方人想象之外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也是最有当地特色的一种口味，因为我觉得荠菜也好，笋丝也好，都是特别能代表南方的一种食材，很鲜。然后年糕本身是很腻的一种东西，对吧？
嗯、
一个碳水，然后又不好消化，然后里面有糯米、有精米。
北方人想就是这样的嘛，这么黏的东西你们怎么天天吃呢？
是这么黏的东西，当你把它配上笋丝、荠菜和咸肉这几个很清淡、鲜解腻的东西一起之后，这碗炒年糕你吃完好像就没有感觉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成功。
哦，就是很清爽做的。
是的，
嗯。
然后炒年糕这个它这碗量其实还挺大的啊，你吃完真的是一整天都不用吃饭了，所以我建议呢几个朋友合点一碗，每人也是简单分一点尝一尝，我们就去下一家。下一家那个真的是有点时辰，可能会给你带来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就好，我们就不进去吃了，因为它是卖米饭的。
卖米饭的店有什么好看的呀？
对，这家店呢叫我要吃米饭，这是一个，
这名字起得好朴实啊。
是的，它是一个本地的饭团的连锁品牌，然后第一家店呢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我的母校初中的门口，它最早是给学生老师做早餐店的，但是因为他们家的饭团它不一样在哪儿，它是那个馅料的选择特别特别多，
米饭还有馅料，
对，就这、
饭团馅料，
这就说到丝米饭、
哦、
丝米饭就是它外面是一层饭团，然后里面你可以选不同的料加进去
啊，把米饭当成饼来做，是
的，把它当成了一个汉堡包来做，
嗯，
啊，你可以想吃什么加什么。那最经典的当然是一个糖，一个是梅干菜，还有一个是榨菜，然后里面再加上油条或火腿肠。那它现在种类就多了，它比如说可以给它加上咸蛋黄、肉松、里脊肉啊等等。事实上，这个逻辑跟汉堡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说那个糍米饭才是真正的中式汉堡。
对，没有什么塔斯汀什么事儿了。
是的，然后我觉得它名字也很好笑，为什么要单独说一下？
嗯、
因为你看它是我叫吃米饭，
我要吃米饭，
它把这个吃打了个引号啊、
嗯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冷的一个江浙的普通话的笑话啊、
嗯
就是它是想打一个谐音，就是糍米饭和吃米饭，因为在浙江平声音翘声音是不分的。
那糍米饭的糍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糍米饭就是指，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哦，就是指有面、有米、有菜的这么个饭团是吧？
对，这个量你看真的很大，你看那刚才那个人买的那一只，我感觉都跟你的脑袋一样大。这一站我们作为那个小吃的 foodie walk， 我们就暂时跳过好吧？如果改天你想，比如说简单准备个午餐，或者简单准备一个干粮的时候，我就非常推荐这一家。
嗯，好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就前面那一家你会特别喜欢，那一家就是他隔壁叫米行小铺。
嗯，
米行小铺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小吃店，它是用一种特制的，它其实就是个卷饼，但它外面那个饼皮和里面那个菜都有所创新。它那外面那个皮呢是用面团压制出来，它不是手擀起来，它是用机器压出来的。压出来之后的样子呢，会有点像那个越南的春卷皮，略带透明的那种皮
啊，就是感觉很筋道。
对，是的。然后里面呢，它的配料就很多，里面会有各种蔬菜、各种馅料啊，甚至还有炒米粉，这些都卷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是好吃又健康。所以这家店它其实是今年才开的，开了之后就一直还挺火的。然后这个小卷饼啊，它其实是安吉另外一种传统小吃的变形，它是根据那个来创新起来的。
哦，
对，它的原型就在它边上，我就带我带你先去那个前面看一看。这个东西它叫那个麦糊烧，就你看，就是这个街角的小吃铺。你看这个小吃铺，一看样子就知道是特别有年代啊，然后特别本地
的
一个小吃早点。它挂着这个哥俩馒头，我估计还是之前的某一家店的店面啊，现在他们主要做的呢就是炒米线和麦糊烧。麦糊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米好小铺的那个创新小吃的原型。
麦糊面糊的意思吗？
对，没错啊。麦糊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首先它会用那个小麦糊糊在一个平底锅上煎一层饼，然后呢再用这个平底锅，同一个平底锅，再炒一碗炒面，然后把炒面包到这个卷饼里面去卷起来。对，炒面包卷饼，
这个逻辑有点像那个葱包会。
然后这样呢，就比如说炒面，我们以前都是得那个端着碗拿着筷子吃，是吧？他这样把它卷起来之后，他就可以拿在手上吃了，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方便的早点。
神奇
啊！所以比如说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来不及了，就早上那个买在路边那个早餐摊买一个麦糊烧，然后拿在手上边骑自行车就边赶去上学了。
我感觉这也是劳动者的智慧发明啊，省了一只手吃早饭的时候。
是的，所以我说那个米昂小铺嘛，我当时看到了，我就觉得，哎，这个聪明，这个是吧？就有一点像墨西哥卷，然后又有点像安吉的麦糊烧，他把两者结合起来，对吧？就里面的馅料呢，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梅干菜、炒米线、榨菜这些东西了，它还加上了很多现代人喜欢的，比如说生菜，生菜你的最爱，对吧？还有像它有那个鸡胸肉碎。还有肉松这些东西，所以就健康又好吃。因为以前比如说你想麦糊烧，它外面是面，里面还是面，这个吃上去碳水负担多重，所以它现在把里面换成了蔬菜和肉类，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需求。
是的，然后感觉这里面在主刀的阿姨看起来是个非常热情的大姐呢，刚才跟我们介绍他们
的
开店的故事。
这个是那个阿姨和她的几个老闺蜜一起开的店，所以他们每天都开得很开心。
有一种典型的抱团养老的典型故事的。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要走到马路对面的路口去，那里有个非常漂亮的门拱，是一个屋顶形状的一个招牌，那个就是那个叫风食记。风食记呢，我觉得它是当之无愧的安吉的老百姓的大食堂。如果说一个典型的安吉人他不想在家里做饭的话，他很大可能性就会跑到风食记来吃家常菜。这里各种类型的菜都有，像炒菜啊、蒸菜啊、大的碗炖菜，还有各种点心、主食、汤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它都明当制作的，它真的就是一个食堂，跟大学食堂一样。
而且感觉
现场做给你看，
我觉得还像那种什么中式自助餐。
是的，然后这里的餐在这里吃，你比去那个餐馆里面坐下点菜吃要实惠得多，然后也很方便快捷嘛，因为它做好都放在这儿，你直接拿就行。所以它在本地人中口碑其实一直都是很不错的。其实你来安吉的话，你一般看见路上那些打着安吉土菜的那些旗号的餐厅，大部分都是服务外地游客为主的。真正的安吉土菜不会挂安吉土菜这些名字在这招牌上的。像那个风食记，我觉得他做的才是真正的安吉家常菜、安吉土菜所以说那个一个游客朋友吧，如果你想真吃安吉人日常每天都在吃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来一下风食记。
好的，下次就来，下次带朋友带来安吉玩的朋友来吃。
好，然后从这边我们拐进去呢，就到了一个竹香特色街，它现在还有一个那个这样的门匾招牌在这个地方。这条特色街我觉得名字比较有迷惑力啊，因为我觉得
它不是卖特产的吗？
对，它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特产这些游客业态在这边了。它这条街其实已经那个比较有历史了，它修了我觉得20几年应该也有了。最早呢，这个地方其实也算是安吉比较热闹的区域，因为这边上是安吉的车站，但现在车站因为不停的扩建搬迁，已经都搬了2轮了所以这个特色街已经从原来最繁华的游客街变成了一条非常普通、非常平静的本地人逛的商业街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安吉人吃但是在游客群体中不怎么有名的一些餐厅，比如说这个面馆红阳面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个一个好吃的本地面馆。然后在面馆除了你在点面的时候要说出面的种类之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你去观察一下这些面馆的小料台，一般都会有1到2份免费的吃的小食。一种类型的就是典型的就是那个自己腌制的泡菜包括那个萝卜，包括大白菜等等，这个一般都是酸甜口的，非常符合本地人的口味。所以你在点完单在等待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自己去自助
这跟长沙还挺像的。
然后另外的一份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红岩面馆，他做的是那个猪油渣。你吃过猪油渣吗？
我见过很多，但是我没吃过，我总觉得很油很腻。
对，它看上去会很油很腻，因为它是
猪油在就是那个猪的肥肉在熬制猪油之后留下的那个肉渣油渣，所以它本身确实是纯纯的脂肪但是它搭配起面来吃，或者搭配起那个酸爽的泡菜来吃，就会显得不那么腻了。
哦，我之前确实觉得没太敢尝试，听你这么介绍，还是下次可以试试。
是，真的很香，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面上搅拌搅拌试一试，它会散发出非常浓烈的香味。
好的，收下这枚安利。
然后我们说到安吉的面馆，因为安吉面馆很多嘛，然后每一家一般都会有自己主打的特色浇头，然后有一些特色浇头，它甚至加上一些营销炒作的话，能卖到几百块钱一
碗。真的假的？
是的。
哪家比例的？
那不是紫燕面馆吗？
他家的啥是几百？
400多。
什么啥呀？
什么黄鱼面什么的。黄鱼蟹粉之类的。但是大部分的日常款你都不会踩坑的比如说牛肉丝三鲜猪肝这些呢一般是20到25块上下，这个价格都是比较合理的。
对，我觉得安吉面馆真的很好吃，闭眼吃就很少有难吃的店。
是的，然后沿着这个我们往前走，走到路口就会看到这家很有意思的店，叫做饿了就吃烧饼。
这店好可爱啊。
对，这家店，而且它的英文名更可爱，你看它英文叫那个你吃我吃 everyone have， 我们把它取为我们这条 city walk 路线的口号。
这也太可爱了，这拼音和英文的结合。
是的，其实在安吉的街头你随处可见烧饼店的，就是本地人也很喜欢吃烧饼。
对，
然后这边的烧饼呢，它是属于薄皮的烧饼，一般呢是分为两种口味，
对对对对对，
梅干菜和葱。
是的，跟北方的非常不一样。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
北方这边的烧饼就比较偏近锅盔嘛。
对，
锅盔然后这边除了两种口味选择之外，一般还会有两种酱料，甜面酱和辣酱，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每种涂一半，然后价格呢一般都是很实惠的，都是在5块钱以下。
烧饼是安吉最便宜的小吃了，看到一定要买。
好像还真是啊。
对，
确实安吉整体的物价是有点离谱的。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的那个路口，你看又有一家还非常破非常破、
啊、
非常旧的那个烘焙
店。
是的，这家店叫满口福，然后是安吉最老牌的烘焙店之一了。我是觉得每一个安吉的90后甚至00后的童年中，他都会有满口福的记忆，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就特别吸引
小
孩子的那种各种小零食，
小小
花花绿绿的小饼干，花花绿绿的小蛋糕，
这样的就是一口一个那种小可爱的东西。
是的，在幼儿园里面，你要是带上一包5颜6色的满口福小蛋糕，就一定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的江湖地位就稳了，
孩子王坐稳了。
所以我刚在门口看了一下，你看他现在到今天还是主打各种彩色小面包，我觉得这个他真的是牢牢抓住他的幼儿园
群体。就这些小小的彩色的是吧？
对，
像芝士塔一样的东西。
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还是大爆品啊。
对，流水的小孩，铁打的满口福。
铁打的满口福，
这家店真的应该开了几十年了。
对，招牌看起来太破了。
是的，然后边上还有一家那个批发棒冰的地方，五分冷食。
这我感兴趣。
你们那儿管这个叫棒冰吗？
我们
叫冰棍儿。
对，我们叫冰棍儿，
北方叫冰棍儿比较多，我们一般叫棒冰。我们不发后鼻音嘛，叫冰棍不好听。不发儿化音冰棍不好听，棒冰啊。然后五分棒冰是我觉得是本地人童年的夏天的味道，这个五分它其实不是本地企业，它是一个香港的那个外资企业，然后呢它是专门做冷冻食品，它是做农业类别的，就是做食品类别的，那冷冻食品是它其中的一块业务，那它很早的时候就在杭州有一家冷冻食品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像那个当年伊利蒙牛这些企业诞生之前，在他们形成全国的规模化连锁之前，当地的棒冰都是被五峰这些本地的品牌所垄断的
它主要是它有库房，
主要是供应链靠得近的，就可能那个时代冷链也不是很发达，所以要从什么北京啊或者东北啊运冰棍过来可能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就近杭州有什么东西就批发到安吉来了。像你看他现在还在卖几个经典的口味，巴布豆、泰国米人、粽子棒冰，这个真的都是我小时候
粽子棒冰，
对，小时候的味道。然后买上棒冰我们就可以边吃边走，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就会看到这个是那个卢记烧饼，你看
这个我知道，
你看他都写了全国加盟热线了，这家店都已经开始开连锁了。
这是加盟店呢。
他是那个最早是从那个也不是从安吉县，是从隔壁的市区湖州市区开始做的，它是在我们本地烧饼上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你看今天我们看的几个本地的店都有一点
都是这样子
在本地原有的东西上做一些创新，马上就开连锁了。
啊，然后他们呢是把那个烤熟的烧饼，他从侧面拿个大剪刀给它剪开，就形成了一个大口袋。
那所以你们从小吃的烧饼是不剪开口子放东西的？
不剪开，就是这个饼就直接吃呗。
哦，就是
把折叠起来，中间夹一点东西。
哦。
这个的话，他我也不知道他咋想，他又给他剪，
对，
用剪刀剪开。
这个因为我们北方的烧饼是剪开的
啊，
但北方的烧饼，对啊，
哦、北方烧饼比较厚嘛，
对，
是，那是用剪刀还是用刀劈？
刀，
那就跟西安肉夹馍一样，
对
对
对对对，是的，这个有点像把南方北方烧饼做了一个结合。
对，因为南方烧饼本来就那么薄，锅灰一样薄薄的一层，
对，
他还给中间给剪了一刀，就形成一个大口袋，
嗯，
然后大口袋里面啊、你就可以装东西了。
对，所以它这个口感就会很综合很丰富。
是的，它的特色就是往里面放那个香酥鸡。
对，又酥又不觉得吃到很多面嘛。北方的饼如果做的不好，就感觉吃了一嘴面团子。
撑死了，对。有肉食，然后有炸臭豆腐，然后放一些那个他们家那个泡菜也挺有名的。这几家起来啊、要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式汉堡，对吧？然后再往前走一走，前面这一个。这家奶茶店啊，这个也是安吉本地的老牌奶茶。
这好像有很多家了，是吗？
对对对，
哦、
因为他我看他这两天那个抖音上在宣传说他已经开了10年了，10周年了。
这样的？
对，真的
一个奶茶店，
真的想
不到，天哪！
他在安吉很多个乡镇都开了连锁店。
那就是奶茶界的亚卡福。
是的，奶茶的亚卡福、嗯、啊，但他，然后他最有特色的应该是他的酒酿奶茶。
哎，
就是他把哎，你看也是把当地的那个传统的东西做了一些创新，做了一些结合。
对，但而且是酒酿，其实在南方喝的确实比北方多很多。
是、哦、因为这本来就是南方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它是大米进行发酵来做的一个东西。
嗯、
那本身北方产米，南方产麦、
嗯，
北方产米、
嗯，
然后南方气候也比较湿润，
嗯、
比较温度比较高、
嗯，
所以才能做发酵做这些东西。北方一般就发馒头嘛。
嗯。
然后买完这杯奶茶，我们最后的一站。就到了这一家新疆烤羊肉串王，
这难道是这安吉人开的吗？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店呢？
啊，这个当然不是安吉人开，这也是那个新安吉人吧？
新安吉人，
对，一个新疆的老板在这边开了一个烤羊肉串。但是这家店呢，它是只在晚上营业，白天来的时候我们就总是吃到闭门羹了。但没关系啊，因为在这家店之外，就更多的是。是想带你来逛这一整片。你看，这里就是安吉的那个白茶市场。
哦，这里就是白茶市场啊。
对对对。
哦。
你看它这个口子进去，两边这一路的，你看全都是卖白茶店铺。
哦，我没有从这条路，原来从小吃的那个很多的街走着走着就到这里了。
是的。
那这里面是家户都是卖白茶的，是吧？
是的，还有一些是卖那个安吉本地的小特产的。
嗯。
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属于本地人要买白茶也会来这儿，然后外地的客商来买白茶也会来这儿，就是一个专业的安吉白茶市场，啊，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放心选购，尽情挑选，
嗯，白茶和特产都能在这儿
买，对，然后看中的白茶也可以那个要求老板来泡一杯试喝，
嗯，
啊，今天走了也走累了，也可以坐下跟老板喝一喝，聊聊天，吹吹空调。来结束这今天的一场完整的 City Walk。
对，假如说想把白茶喝明白的话，在这种市场里面喝试喝应该是最快最好的办法。
是的，最直观。你说白茶便宜啊、贵啊，不同等级的白茶拿出来看一圈、泡一圈，就全都明白了，非常明显。
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是走了40-50分钟啊，一个小时左右。
对
啊、然后确实是把这个所谓的新安吉人和老安吉人在安吉饮食文化上做的努力和创新都里里外外看了一个遍。
然后今天你会发现，其实逛下来的大部分的小吃店都是外地美食，对吧？
对，
包括
新安吉人占比还挺大的。
是的，这其实跟安吉本身的那个人口结构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安吉它算是一个浙江的有多少汉朝的现在2000-3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城，但它大部分人口都是外地移民。
哦，大部分人口。
对，甚至包括我在内吧，网上数几代也都是外地移民。因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当年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在这里是激烈的战场，以及战后呢又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就导致100年前有96%的本地人口全都死亡了。
天哪，那就基本上空城了呗，
对，其实整个湖州市特别重灾区是安吉县和长清县。这两个县呢就基本就是没有人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号召其他地区的人往这边迁徙啊、那我的祖上就往上数6代，那就是从宁波迁过来的。那在隔壁村你就会发现
有从湖北迁过来的，有从台州迁过来的，有从那个安徽迁过来的，各地迁过来的。所以安吉在100年前开始就变成了一座移民城市。
100年前深圳。
对，深圳也是，也还是一个小渔村的一个古城。
还有梅州啊，类似这种地方，这种地方一般那个什么社会啊，美食都还挺发达的。
对，因为各个人地方的人会把自己的美食文化特色带过来，然后整体的文化呢也会比较包容。因为大家就感觉就都是外地人，你跟你隔壁村就是不相通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安吉依然是一个非常地广人稀的地方。安吉的县其实面积非常大，但是人口很少，到现在就40-50万的人口，这在浙江来说是一个人口非常少的地方。所以这两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人口进迁入目的地。就是人口迁入的目的地啊。就到现在还是有全国各地的人把他的户口迁到浙江来，尤其是迁到湖州来，迁到安吉来。当然你看这边那个
数字游民
也很多，然后从经济上来说经济很不错啊，然后房价又很低啊，然后社会环境又很好，自然环境很不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选择在这边安家。就哪怕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云贵地区的，
还有新疆的，
对，新疆的最早可能是过来制造业企业工作的，对吧？然后纷纷选择了留下，很大一部分比例就是留下了，因为房价真的还挺低啊，
生活环境还挺好，
是的，然后收入也不错。
然后他有可能干着干着厂妹发现，哎，原来我们家乡的小吃这么受欢迎。
是的，是的，你这个小吃可能在贵州买1块钱，在这儿能卖个12。
对，但整体来说，就是安吉本地的土菜还是比较偏近什么徽菜之类的。
徽菜，对，安吉的土菜，或者说现在呈现在游客面前的这个土菜，它是比较咸鲜那一挂的，是比较偏安徽菜的口感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本身在游客群体中大家就喜欢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因为它的风味特征会更加
明显
辨识度更高啊。然后吃上去让你感觉性价比也更高。但真正安吉本地人吃的东西还是很多样的，有很多很清淡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水世界炒年糕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些跟宁波比较接近的吃法，都是比较清淡的东西，但是在游客心中呈现的就可能不那么显眼。
是的，比如说我刚才看那个炒年糕，无从下口，本京人长沙人，非常清淡。那么今天这个路线呢，就是虽然没有遇到土菜馆啊，但是我们除了土菜以外，其他的非常能代表安吉的精神的，然后美食特征的店都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在我们本地这个本地地头蛇本地向导的带领之下，然后帮我这个新安吉人刷新了很多认知。然后
对，现在秋天来了嘛，天气也凉快了，像这两天在外面吃走，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了，
非常舒服的。对，然后
安吉本身也是不大的一座城市，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城市走掉了1/4。
对，在傍晚的时候逛尤其舒服，而且有一些店它晚上才开嘛，就是傍晚逛一逛，正好就去吃饭。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路线就走到这边，这是我们的第一条 City Walk 路线啊。如果你想报名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我不知道关注啥，
反正先那个先在后台留言吧
可以加入我们的听众群然后我们不一定会有线下活动但是有了这一期播客呢，大家可以自己逛，然后当然有那个安吉本地的朋友或者是来过安吉的朋友，你吃到了别的什么好吃的小吃也可以补充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的好吃的东西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挖掘嘛。
对，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纸质的这个 City Walk 的地图，如果你来到了安吉，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咖啡馆提口咖啡来领取一份这个小的地图，然后跟这个地图来走。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差点忘说了，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路线可能光靠播客还不太说得清，但实际在走的时候不可能听着我们一个小时的播客拖着进度条去听嘛，所以我们把这个路线给画下来了由我们袁大掌柜来亲自给大家做的设计，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了这条路线的开头，也就是铁狗咖啡的九州美林店然后你到店里面呢消费任意然后你跟咖啡师说要一份 City Walk 的地图他就会给你一张这个地图，然后你照着它来走，就会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么多的小吃美食全都打开一遍。我们计划呢是在安吉做3个不同路线的 City Wal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位于安吉的老城市中心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线去寻找打卡很多安吉本地的特色小吃和一些美食，全长的大概是两三公里左右，走下来一个小时，吃吃逛逛，非常的惬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做一条徒步的 mountain walk 啊、山野徒步路线，还有一条 village walk， 在我们的村庄里啊、探访农家田园，探访村庄景观的一条路线。今天这一条美食路线呢，我们叫它 foodie walk。我们路线的起点就在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咖啡店，铁狗咖啡九州美林店。没错，这一家咖啡馆的创始人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返乡安吉青年，那我之前也是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喝遍了世界好咖啡，然后之前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分享了很多咖啡内容，在两三年前就成为了算是第一批咖啡博主吧。然后回到安吉工作之后呢，我就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就是铁狗咖啡，原来是叫土狗咖啡啊。最早呢是希望为本地的白领啊，像我自己这样在安吉工作的当地人，来提供高性价比的日常口粮咖啡。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安吉本土的风味融合进这些创意咖啡里面去。开业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也算是备受好评了。为什么要叫土狗咖啡呢？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取了一个英文的谐音，就是 to go coffee。to go coffee 它是外带咖啡的意思。这是门店第一天就确定的，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位就是高效便捷的咖啡。所以说我们店啊，面积很小，客座空间很有限，并且也没有做什么网红打卡的元素。我们团队把最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咖啡饮品本身。这家店在忙碌的时候呢，像周末一天可以收买500到1000杯的咖啡，外卖是要占到一半左右。考虑到门店的面积啊，我想这应该是整个小县城效率最高的咖啡馆了。然后土狗的第二层含义，也就是土狗本身，因为我之前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小土狗，带回了安吉养到了现在。另外我觉得咖啡本身它是一个舶来品，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比较洋气一点的东西，但是土狗咖啡呢，我们是希望把安吉最本土最有地方特色的元素融入进咖啡去，通过一个土洋结合来做一个创新，所以取了土狗咖啡这个名字。然后因为商标注册的问题，我们最终选择了铁狗啊，这个是现在我们自己持有的商标，未来都会用铁狗咖啡的名称继续运行。然后在铁狗咖啡，我会推荐两类商品作为我们这一场 City World 的开始。第一类呢是比较基础款的咖啡产品，包括美式和拿铁。在铁狗咖啡，我们咖啡豆有4种不同的选择，非常专业，而且价格是很实惠的，最便宜的美式呢只要8块钱，所以说这是一家主打薄利多销的咖啡馆。第二类要推荐的铁狗咖啡的产品就是安吉特色的系列，比如说安吉白茶拿铁、安吉土凉茶椰青6月霜，这些都是只有在铁狗咖啡才能尝到的。而且咖啡的口味我们是针对大众审美做了一些调整，不会很苦，所以不管平时喝不喝咖啡都可以来试一试。带上这些饮品呢，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 City Walk。
对的，好的，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次 City Walk 再见。
拜拜
拜拜。